整个家庭学会，
家庭医师学会还没到。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先进入第六案，是不是？第六案有没有什么练习单位还没到？都到了哈。好，那我们就先讨论第六案，来，你说明一下第六案。
第六案是讨论医疗护理身心哈，那请大家看。
多大条请看平板的第295页。
但因为第一层我们是在上礼拜公开，所以我就着重点说明哈。那请看说明二的地方。那我们这次修改主要修改三个地方，光五页的地方就是保障金额计算，以前是以医院为单位，现在增加一个以院区为单位来计算保障金额。那第二个就是偏远地区的侦查局地区医院，那因为社区这边有。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保证地区医院的估量的，那我们优先保障灯塔协助权。那第三个修正是说我们有名单做一些移动，因为分区有提到一些院所，另外就是那个说明第三小点的就是麻豆溪龙医院，因为它今年降级为地区医院，从三月降级，而且它临近偏远地区，所以我们就把它纳了。那配合的说明三个地方就是我配合前台建议，我们有相关的我来修正。那其他我们就主要就那个灯塔医院这块来说明。那请看光谱二的地方。那灯塔医院呢，我们适用范围包括第一个就是灯塔离岛的医院，所有的离岛医院就可以纳入我们的保障范围。那光谱二的地方就是如果参与本条件是如果参与本计划或属于当年度的医疗总额结算执行架构的偏远地区原则的医院的地区医院，不含精神科医院，那写同时我的下列任何条件者，就可以纳入我们的适用范。那第一个就是当年紧急医疗资源不足地区的急救责任医院，那第二个是急救责任医院，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该乡镇只有一家医院，那以上范围就纳入我们的保障。那第二点经费的部分，我们就初步的，因为我们当年在争取医生的总额预算的时候是用两亿元，所以我们就用两亿元为上限。那第三点地方是补助的条件，那条件是我们这次为了让大家可以及时拿到钱，所以我们保障的是用112年的收入来预算哈。同一医院如果他112年的一般的服务收入低于机器收入的话，我们就给予保障。然后所谓的机器收入的算法，就是我们用108年的收入加计109年到112年该年度的一般服务的成长率的额度来计算。那一般服务是什么？那有这个说明，再请大家看，细看哈。那下面地方第四点部分是我们补助金额的算法。那首先就是原来补助金额，请看到下一页，我们的保障方式就是没有达到七成收入的90%的，我们就先以1.1元来补助它，用1.1元来补助它额度，那我们这个额度不可以超过机器的收入。那 B 的部分因为我们这边有一点稍微修正一下，我们改为90%含以上，然后未达机器收入的，我们就补助到它的机器收入。然后另外就是。可是该医院的净光谱的地方，就该医院的净补助金额，我们会扣除。如果他已经领走的保障项目，比如说900到1500万的钱，我们先扣到他已经拿走了保障的钱，或者是他拿走因为偏远认定的点子补助那块，或是点子相关补助之后才会净补助他。好，那注意事的地方，我们也做了些采估哈。以院区来单以院区来保障哈，我们安定下来走原了哈，变成这些深院区，那就会增加1500万元。那如果以灯塔行地区域来看，初步盘点如果符合我们适用范围医院大概有73家，我们在列次的讨论这28地方，那请大家看可以看一下那个名单大概是什么。可是我们实际的名单会到时候来集会的时候再盘点一下。然后如果我们用112年的收入来估算哈，大概会有33家可以领取补助，那大概是到42个。那光谱三的部分是我们会连一带移动部分会增加3家医院，就是原离的多医院的大顺分院，以及深港的中央医院，还有高雄的甘山医院，以及麻豆溪的。好，以上。那对照表的那个在附表，要请大家参考。以上报告。
好，那。现在新增的就是灯塔行地区医院的保障了，这个是新增的。 那么原则上就是有一些计算的方式跟保障的方式啊，等下再请各位这个指教。那只是说今年的预算，那你是两亿是要估，就是灯塔行业的这个保障可以有多少预算？两亿在这里面，所以它现在是44.2亿，所以等于是到时候补的时候就等于折半，先折半，啊，明年我们在那第一年计算了，所以就编列到明年再实编的，啊，因为去年没有想到这个灯塔型医院的问题的，啊，所以编列的比较不足，啊，所以这个就等于今年加速，啊，如果按照这样的原则，今天可以确定。那我还要提供你们，那就不用了啊，确定这个原则，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原则来推估明年的总额应该编列多少。好，那现在是先用112年来推估的话，应该是需要4.2亿的。啊，今年因为只编了2亿的，那可能就等于是补先补一下。啊，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原则通过，那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做为明年的总额协商的时候，我们增加这一个实变的，啊，大概是这个概念。好，好，来请各位委员表示一下对本案的一些，特别是这个灯塔型医院，我刚刚提到，今天这个原则如果确定，我们才有办法去编列明年的总额要含纳多少，好，避免就发生今年这个情形这样。好，来那个就请。
那个偏远地区跟大型的地区急救医院的这个方案呢是非常的好，但是我看他那个设立的条件里面申请资格呢，就是附件七第四条第一款啊，那个里面就是要距离医学中心30公里以上才能够申请。那像我们医院呢，事实上它距离医学中心刚好是25公里啊，但是呢，因为很多乡镇医院呢，它是不在高速公路旁边，它必须走平面道路，所以呢，即使呢是25公里，它那走起来也要45分钟以上。那尤其是 QMI 的时候呢，它必须要60分钟以内到心导管室，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事实上呢，我们是蛮急的，那如果他这个医院呢是在高速公路旁边，即使50公里，他也很快3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医学中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条款里面呢，把它设定在30公里以上，是不是再加一个或者 Google 地图呈现，就是车程在40分钟以上，那么就可以申请了。
因为这个条件哈，是原本我们引用这个叫做本来医疗资源不足地区的医疗服务提升计划的申请医院资格的，这个我们没有改的。好，安宇今天要来盖，它是不是那个地方又要改？好，这也是一个问题的。好，我也了解说这个公里数起来放起来是差1公里。差2公里，到底是差几公里？那当时候既然定了30公里，那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碰到这个29、28，现在提到是25了。好，我知道。可是你现在就是在这个现行的医疗资源不足地区之医疗服务提升计划这里面，如果已经就没有，那这边要改成有，那回去那个前面那个也要改了。好，所以这个，请大家再思考一下。好，啊，因为这个一改，那可能又要回去重估了。好，因为又多了一个货嘛，用时间计嘛。那用货用时间计，后面又
我建议这样子啊，那个就是说，你生命的危机
压一下，
有危机生命的危机现象不再只限，就是讲一下足急的。啊，都会死啊！啊，你搁喊25公里还是20公里？哎，有危及生命，都应该排除啊，未使接受。啊，你若讲也搁好，哦，可能加五分钟、十分钟，这是可以的。哦，啊，所以我感觉讲爱坚持啊，危及生命不再接受。啊，你若有这救护的人，对地区的影响会比较大。 以罗永达、罗博士国风那样，但是罗博士说有点。
好，谢谢那个罗委员哈，刚刚说抢救，我是想要刚刚不该
抓大众
啊，没有，张脸现在都看完了。哎，那个张院长，
有这个方案当然是很好嘛。那我想现在地区院哈，就是说只要能活着，其实都很辛苦哈，尤其是在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哈。我想这个我们把它讲做医缺地区哈，那这个我是觉得现在只要还能够存活的医院的话，事实上它都有它的角色跟功能哈。那我想就是说我们尽量从它来认列和可以补助哈。那我要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像我们在彰化有26个乡镇，剩下11个乡镇有医院啊，那其他15个乡镇没有医院。这么大，彰化县还是在平原，没有在山区的话，有15个乡镇没有医院啊，那尤其在南彰化，宝光的啊，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回到刚刚讲说那个院区那个概念，就是说事实上它只要能够担负它的急救人医院的这样的标准啊。他有独立设置这个符合设置标准的话，投入了相当的资源跟成本，他应该要，就是说我们等一下讨论的任何这些，不管是灯塔或是这些相关的方案，如果是他都有提供这个急救责任的医院的这样子的设置标准，是应该都把它纳入了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个条文哈，在那个第四点申请资格的部分哈，它有一项就是说，如果那个该它的第二款里面说，如果有设立区域级以上医院的话就要排除哈、哦。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再思考一下，因为说实在现在地区院我以前算一间啦、哦、那我刚刚说南彰化已经都倒光了，那我们现在原因是依照一个条文，就是因为临近无医乡的这样子的情况纳入，那原因地区大概有9家地区院、哦、那如果说因为有一家医学中一家区域院成立，那这个9家医院的补助就完全取消了，等于是保了1家就是保了9家，所以这个区域的这个民众，南彰化大概有60万人，那家区院还是没办法符合满足这样的民众的要求的需求，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要去就是可能再把那个条文可能在那个不含就排除有社区医院这个可能要，因为本来只是说把它改成不含精神科医院啊，但是我觉得说在区院在旁边，它地区更难竞争啊。那但是我刚刚说它现在活着都有它的角色跟功能啊，那能够保一家算一家，能够保一家算一家啊。那我觉得这个都要尽量去救它。那另外在灯塔型的医院里面，我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是怎样去定义灯塔啊？那我认为灯塔的重点是这样，就是说第一个它一定要担待急救责任医院的这个任务啊。那你能够提供24小时急诊，好，那当然未来你要定的说，当然今年的经费有限，可能我们也许就是说，可能在明年说要更强劲的、更周远的去定它的标准，比如说你的服务人次到多少以上等等。因为就是说它的提供的急救的责任，事实上能够提供比较完整的急救的任务。比如说你如果说来都是转送，那其实它的这个角色就比较不是灯塔。比如说你能够提供啊，另外护耳急诊，另外护耳其中有一个是完整的集中的，比如说你可以做心导管，或者是你可以脑中风急救，就是它有一个完整的急救功能，而不是只有转送，这是第二点。第三就是说，它的在地的服务量能是具影响力的，比如说你定一个标准，那而且它是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就是说它这个乡镇没有医院的，或者是临近的乡镇没有医院，那这个是我认为的标准，但是因为今年资源很有限，所以我们可能先补助弱小，那我觉得这个我也同意，那可是未来在订定的时候可能要更周延。什么叫灯塔？我们现在补助的比较是灯泡，那我也同意先入住灯泡，好让灯泡可以亮，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灯塔是我刚刚说的，它急诊服务量很大，它的门诊服务量很大，而且它可以提供完整的这个救治的任务，这个就是它的组织能力能够达到一个完整的，那这个就是灯塔。那我们现在在场很多灯塔都补助不到，所以我们现在是灯泡型的补助、哦、那我还是有一个东西跟各位报告，就是我刚刚讲南彰化这个状况是要讲一件事，就是说南彰化这个岛光呢，就像一个海啸已经到我们园林来了，我们现在如果不去再支持他们，这个海啸就把我们淹没，或者我们讲骨牌也好，骨牌已经到我们园林来了，我们南彰化全部倒光了，现在两家医院很勉强就是灯泡、哦、那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在补助一个插管的植物人、哦、我想 署长做急诊最清楚，简三分类哈。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壮丁，只是车祸失血，你只要给他输血，他就活起来了。我们就是属于这种医院，但是我们现在这种医院反而很不容易拿到补助。那我们现在补助那个已经插管的植物人，但是我认为现在开始的时候你去补助那些，我也都同意，因为他们确实真的很辛苦啊，所以先补助让他们能够存活，让灯泡能够继续照亮。但是你接下来要看灯塔，那灯塔是你服务量能够很大，急诊服务又很多，那这些你反而补助不到啊。而且我刚刚说的壮丁，他只要输血他就活起来了，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比例原则了啊，因为有些他的一年的服务量，他的申报也不过1000多万，那个上限就是大家都是齐头的平等，都是1500万。像有些我们可能已经做到十几亿了，他的补助1500万，他的比例是这个非常非常低的啊，所以这个可能也不符比例原则。对于要抢救那些我刚说，他是一个年轻的壮丁，他可以在地服务非常大的量的，那对民众来讲是不可失去的。这些医院就真的是灯塔型的，那能够让这些医院都能够得到补助。好，以上。
好，谢谢。那么还有没有
来？请委员长。啊，主席啊，各位先进大家都关好。我想，这个案子因为它有时效性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当时看到2亿的时候，我心里想这个是杯水车薪的，但是有时间上的考量，否则我们可以讲很多的故事给大家听啊。但是有些人他完全被那个进入在这个偏向里面，然后被纳入这个片，我也替他很高兴。可是很多的其他医生，事实上说实在话，他在那个地方上的角色一直是很重要的。那他每年都在分2%，他可是因为那个区域里面越来越大，所以他每年拿的钱越来越少。他就像刚才讲，1500万哦，你要除以12月，每个月得补助100多万，事实上能不能去把他救活？就像刚刚讲有些东西真的是已经插管，有些是在 ICU 嘛，有些是在普通病房，那真的是不太一样。但是因为只有2亿。所以讲这么多，你讲这